你知道他们是这样，就这里一根刺，那里一根刺。我们如果再读下去的话，读到第八节，现在呢，约伯当这个以利法呀，在那里讲了许许多多话以后，现在开始要呼召约伯，好像传兵一样，传到后面要收网。那现在呢，要人决志信主。现在他讲了那么多话以后，他希望说约伯能够悔改。那他的方法很妙，很有绅士，他的方法非常的温柔，而且非常的有智慧。他第八节他说：“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弟兄姊妹，这个实在是有智慧。他不是说你应该仰望神，他没有这样说。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然后他从第十七节讲了一段非常美的话，他说：“神所惩治的人是有福的，所以你不可轻看全能者的管教，因为他打破有果残，他击伤用手医治。你六次遭难，他必救你，就是七次灾祸也无法害你。在饥荒中，他必救你脱离死亡；在征战中，他必救你脱离刀剑的权利。你必被隐藏，不受口舌之害。”灾殃临到你也不惧怕，你遇见灾害饥馑就必嬉笑，地上的野兽你也不惧怕，因为你必与田间的石头立约，田野的野兽也必与你和好。你必知道你帐篷平安，要查看你的羊圈一无所失，也必知道你的后裔将来发达，你的子孙像地上的青草。你必受膏年迈，才归坟墓，好像褐粉到时收藏。这里我们已经考察，本是如此，你需要听，要知道是与自己有益。那讲完了以后呢，我们知道以利法就讲完了。你如果真的仔细把以利法的话好好听的话，如果你是约伯的话，你就能够知道里面我们看看我们是怎么样的反应。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读约伯记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约伯是怎么样反应，不要光听他的话，那些话很要紧，那些话对我们有帮助，那是一面。但是更要紧的，我们要看当约伯当以利法这样说话的时候，约伯是怎么回答他的。那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清楚，第六节第六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说：“唯愿我的烦恼称一称，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现今都比海沙更重，所以我的言语急躁，因全能者的箭射入我身，奇毒我的灵喝尽了，神的惊吓百阵攻击我，野驴有草岂能叫唤，牛有料岂能吼叫，物淡而无言岂可吃吗？丹青有什么滋味呢？看为可厌的食物，我心不肯挨近。”所以如果你读下去的话，你再读下去，你就看见呢，这个约伯这个人就出来了。一面呢，他给约伯看见了，你们不知道我所受的苦有多深。你如果真的拿来称一称，你们如果能把我的烦恼称一称的话，我一切的灾害放在天平里的话，现今就比海沙更重了。所以他说我的言语急躁，他没有去伪装。他说我现在的话是急躁的话，但是你们要知道，我说这个急躁的话是在压力底下说的。那么当他说完了以后呢，你知道啊，很稀奇，这个约伯的朋友啊带一些针，他呢也顺便带了一点东西。你如果读第四节的话，那将要灰心离弃全能者不敬畏神的人，他的朋友当以慈爱待他。意思就是说，你们以律法这样帮助他，但是没有慈爱对待他。我的弟兄诡诈，好像溪水，又像溪水流干的河道。这河因结冰发黑，有雪藏在其中。天气渐暖，就随时消化；日头炎热，便从原处干火。结伴的客旅离弃大道，顺河边行，到荒野之地死亡。所以这个他就把他的朋友啊，这个劝告比作像那个沙漠里面的水一样，那个沙漠一下就干了，那个热一来一下就干了，所以那些结伴的旅伴们呢找不到水喝。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下去的话很清楚，你如果读下去的话非常非常的清楚。但是约伯有一个好处，约伯人呢，这个魂在这翻腾的时候，你读到末来，他常常就到神的那里去，这是他的习惯。所以你看啊，到了第十一节，他说：“我不禁止我口，我灵愁苦，要发出言语；我心苦恼，要吐露爱情。我对神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鱼？你竟防守我呢？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茶必解释我的苦情，你就用梦惊吓我，用异象恐吓我，甚至于我宁肯一死，宁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身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我活，你任凭我吧。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约伯那个魂翻腾的情形，他痛苦到一个地步，他说：“神啊，你让我去吧，你任凭我吧。” 他没有离弃神，但是意思就是神啊，你饶了我，你放了我吧。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他第一节他是人在世上岂无征战吗？他的日子不像故宫的日子吗？像奴仆且一目黑影，像故人故宫人盼望工匠，我也照样经过困苦的日月，夜间的疲乏为我而定。我躺卧的时候便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要过去，我竟是反来覆去直到天亮。我的肉体以虫子和尘土为衣，我的皮肤才收了口又重新破裂，我的日子比说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是奴仆拿工价的话，我白天劳碌，我晚上起码能够休息啊。但是约伯呢，他不止白天痛苦，他晚上也痛苦，所以他说我翻来覆去直到天亮，他说我何时起来黑夜就过去呢，还值得等天亮。那么这个那么好了，第十三节他说，若说我的床必安慰我，我的塔必解释我的苦情。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黑夜不能安慰我，那么起码我可以躺在床上，我起码可以睡一觉，可以平安的睡一觉，用我的床塔来解释我的苦情，让床来安慰我。结果呢，在他的感觉里面呢，你就用梦惊和我。他刚刚要睡着，好像神呢、啊、就叫用梦来惊和他，睡也睡不着，用梦来惊和他，用异象来恐吓他，甚至我宁可一死，宁可死亡，胜似留我这一生的骨头，我厌弃性命，不愿意永活，你任凭我吧，因为我的日子都是虚空。弟兄姊妹，你读下去的时候，你再读到最后，你特别读到最后一句，他说你要殷勤的寻找我，我却不在了。你看见这个约伯非常的灰心，非常的失望。一面他话对朋友说，等一等，他来到神的面前，他的感觉里面，他觉得如果这个仆人都能够有安息，等到晚上啊，但是我连晚上都没有，这是他里面的感觉。那这里的语言呢 ，language 还可以，这里的语言呢，你看见约伯还不太失态，已经啊说出他里面的感觉。那么等到比勒达来的时候，我们读第八章。比勒达第八节，请你拷问前代，追念他们的列祖所查究的，我们不过从昨日才有一无所知，我们的世上的日子好像影儿，他们岂不指教你，告诉你从心里发出言语来吗？好，这是比勒达，以律法呢是根据他的经验和属灵的经历来发表他的感觉，但是比勒达呢是根据遗传，是根据古时的遗传和传统。我们的家风是这样，我们中间向来如此，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这样说。那弟兄姊妹，这个是比勒达对他的帮助。那比勒达呢，在心思里面那个石头呢，就丢到约伯的洋海里面。然后我们看第九节，约伯怎么反应？第九章跟第十章，让我们记得，是全本约伯记里面约伯最失态的一章。约用的那个语言呢、啊，用的那个话是最叫人害怕的一张，因为你不会想象像约伯这样的人，他所以解经的人呢、啊，解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有很大的困难。你要解经的有一个本事啊，如果有一节的圣经啊他看不对的话，他立刻查原文呢、啊、那么希望说在原文里面能找出另外一个解释，那么问题就解决了。但是我可以向弟兄们保证，你可以去读所有的解经的书，特别是第九章跟第十章，你如果很客观的，你就算是你站在约伯的一边，你要帮约伯的嘛，你巴不得能替约伯洗清，觉得约伯在这里软弱也好，什么样你怎么说都可以。你如果真的那样站在约伯这一边，但是你要很客观，不能够违背我们的良心。如果那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呢，约伯记第九章跟第十章啊，可以，你没有办法解释它。现在我们中文上面的那个字啊，那个意思就是原文的意思，你没有办法摆脱它。有的时候我们以为说这个可能英文的口气没有那么重，但是不，你如果真的去查原文，懂得原文的人告诉我们，原来约伯的口气就是那么重。所以可以说，约伯一所有讲的那么话的里面，最难叫人不懂的是第九章跟第十章。真的让我们看见约伯里面的东西，约伯里面的生命。你听他那个说话的口气，我们好不好很快的读一下第九章。约伯回答说，我真知道这样，但人在世神面前怎能成为义呢？若愿意与他辩争辩，千中之一也不能回答。他心里有智慧且大有能力，谁像神刚硬而得恒通呢？他发怒把山翻倒挪移，山并不知觉，他使震动离其本位。 然后我想我们可以跳到第十三节，神必收不收回他的怒气，辅助拉哈伯的屈身在他以下，即使这样我怎敢回答，怎敢选择言语与他辩论呢？我虽有意也不回答他，只要向那审判我的恳求，我若呼吁他应允我，我仍不信他真听我的声音，他用暴风折断我，无故的加增我的损伤，我就是喘一口气他都不容，导致我满心苦恼。若论力量他真有能力，若论审判他说谁能将我传来呢？我虽有意，自己的口要定我为罪有罪，所以我说完全人和恶人他都灭绝，若忽然遭杀生之祸，他必细笑无辜的人遭难，世界交在恶人手中，蒙蔽世界审判官的脸，若不是他是谁呢？我们不要忘记啊，在约伯这里说的话，那个蒙蔽是好像和世界上有审判官，现在谁把世界审判官的脸蒙住呢？他下面说不是他是谁呢？那个他指着我们的神说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你读这些话的时候，你里面害怕，你觉得稀奇，这个约伯他能说这样的话，但这个的确神把他放在他的话语里面，约伯的确说了这样的话。那你再读下去，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我的日子过去如快船，如急落抓石的鹰，我若说我要忘记我的爱情，除去我的愁容，心中畅快，我因愁苦而惧怕，知道你必不以我为无辜，我必被你定为有罪，我何必徒劳劳苦呢？我若用血水洗身，用碱洁净我的手，你还要扔我在坑里，我的衣服都憎恶我。他本不像我是人，使我可以回答他，又使我们可以同听审判，我们中间没有听讼的人可以向我们两招按手。愿他把杖离开我，不使惊惶恐威吓我，我就说话也不惧怕，现在我却不是这样。第十章，我厌烦我的性命，必由着自己诉说我的哀戚，因心里苦恼，我要说话，对神说不要定我有罪，要指示我为何，你为何与我争辩，你手所造的你又欺压又藐视，却光照恶人的计谋，这是你以为美吗？你的眼岂是肉眼，你查看岂像人查看吗？你的日子像人的日子，你的年岁岂像人的年岁，就追问我的罪孽，巡查我的罪过吗？其实你知道我没有罪恶，并没有能拯救脱离你手的，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喘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出我来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我知道你久已迟疑，我若犯罪你就查看我，并不赦免我的罪孽，我若行恶便有了祸，我若为义也不敢抬头，正是满心羞愧，眼见我的苦情，我若昂首自得你就追捕我如狮子，又在我身上显出奇能，你从力见证攻击我，向我加增恼怒，如军兵更换着攻击我。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上去的话，你读读那个整个背后的意思，这里面所有的翻译只有一个地方翻得不准确，这个我们要把它改过来，那个翻得不准的是哪一节呢？就是那一节，那个是个误会。我们读这个第十三节，然而你待我的这些事，然而的这些事，我们的待我的是点点点上去，那中文点和不点这个差得很远，那么你待我的这些事早已藏在，原文是然而这些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那这句话如果我们呢把这个你待我待我这个三个字加上去和不加上去，那个意思差很远很远。那如果你把点点点加上去，待我的加上去的话，那意思就是说，神啊，你老早就要整我，你老早就要把我压在底下，我老早你我然而呢他说他说你然而你待我的这事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有此，意思你老早就有这个念头，那这是误会。因为在原文很清楚啊，这个这些是指着前面的话来说，那这个前面的话是什么呢？前面的话就是你的手创造我，造就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同彩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你不是倒我出来像好像奶，使我凝结如同奶饼吗？你以皮和肉为衣给我穿上，用骨与筋把我全体联络，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弟兄姊妹，这个是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你看，神把约伯，神把生命给约伯，所以创造了约伯，神在约伯上有个目的的， 那个目的什么呢？他把生命和慈爱赐给他，而且也眷顾保全他的心灵。那这是神的目的，这是神的旨意，神让他有个工作。那这些事呢，早已藏在你心里，我知道你久已迟。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乃是神在约伯身上那个永远的旨意和目的。这个是约伯在他痛苦里面的时候，有几句话受圣灵感动，刚好点到神的旨意。所以这里乃是说，神这样做乃是根据他老早创世以来就有的那个旨意。所以神这样说老早有意思。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说，神对待就做约伯像诗一样的工作，那个工作神老早有那个意思，因为神要把约伯带到成熟地，从成熟达到成熟。但是不是说神老早就要苦待约伯了？你如果整个把约伯读过了以后，你发现神没有苦待约伯，神是优待约伯，而神优待约伯是老早就有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读圣经要仔细，在这里我们知道约伯在这一点上，虽然他痛苦也好，虽然他人不对也好，虽然呢我们知道他用的语言有的地方几乎放肆，我们可以这样说，有的地方一点都不敬虔，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虽然这样我们看见约伯的光景，但是还有的地方你看见圣灵还是用他来发表圣灵的感觉。但虽然如此，弟兄姊妹，我们回过头，我们再来看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因为这次约伯这样做，就是以比勒达把一块很重的石头投在那个洋海。本来呢光是激动他的情感，现在呢激动他的心思。所以你读九章跟第十章，一面来讲约伯倾倒他的苦心，但是一面来说第九章跟第十章是非常哲学的，非常哲学，里面有很多的问题是哲学的问题。因为一个心思就把另外一个心思勾起来了，那么因为他不能够解释一些矛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呢，他这个证明说他因为不能够找到一些矛盾，不能找一些这个，因为他你知道他这个有些矛盾的点，他不能他要想用那个有限的头脑来解释这些无限的事的时候，那么他越运用他的心思啊，他越发现有几个地方连不起来。那因着连不起来，他就根据他连不起来的感觉来发表他的感觉。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所以他会有那种话，意思就是说，你的手创造我，造我的四肢白体，你还要毁灭我吗？然后求你纪念制造我如彩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如果你要建造我，你为什么要拆毁我？如果你要建立我，你为什么要剥夺我？如果你要我在你恩典中长进，你为什么要破碎我？弟兄姊妹，这两个是矛盾的。那就是因为他不懂得，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心思被比勒达激动了。那么弟兄姊妹，因为神，因为这里面有一些漏洞，有一些东西是他今天看不见的，所以在这个情绪底下，他就发表了这些感觉。这个我们第一要记得。第二呢，让我们记得，当约伯这样说的时候，常常提醒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在压力底下，在鞭子底下，那个真的光景真的显出来了。那些孩子们用了一些话几乎放肆不错，但是我所有做父母的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儿女把心的最深处最真的话说出来，像那个时候说出来的话一样。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做父母的就在那个情况下听儿女说不错，那个话里面有背叛，那个话里面有放肆，但那个话里面就代表一个真的一个赤子之心。许多时候做父母能受感动，而许多时候证明我们是错的，因为我们常常有四个不对的父母。但是我们的神是全智慧的神，我们的神不会错，约伯误会他这是真的。但是在我们有限的做父母的经历里面，你看许多时候在那个情绪底下，你能看一个赤子之心。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你就能看见约伯真实的光景。所以感谢主啊，这个是神所要做的。我相信啊，等到约伯回到第九章跟第十章的时候，他一定充满了羞惭的人，他会想说，我那个时候怎么会说这样的话，我怎么会那样口不择言。弟兄姊妹，但是无论如何，神是把约伯赤裸裸的放在我们的跟前。第九章跟第十章，第十一章呢是索法的话。那你知道索法是一个重意志的人，那比勒达是根据遗传，以利法是根据经验经历，
比勒达就是根据假的，他根本什么根据也没有，他说的就算。你知道所有讲权柄的人都不叫，都不要讲理，他根本就不要讲理。所以你看呢，他这个，你看他听见这些话他怎么说，拿马人说法回答说，这许多的言语岂不该回答吗？多嘴多舌的人岂可称为义吗？你夸大的话岂能使人不作声吗？那一点都不错，有的地方是这样。你嬉笑的时候岂没有人叫你害羞吗？你说我的道理纯全，我在你眼前洁净，我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并将智慧的奥秘指示你。他有诸般的知识，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这句话只有意志力非常强的人说这样尖锐的话。但弟兄姊妹，这句话也是很无情的一句话，事实一点都没有错。那实在说来，今天我们要说神如果要追讨我们的话，那比我们罪孽的该得的还少，一点都没有错。这个话真是金科玉律，但是用在约伯的身上，那一根一根都像铁锤一样，一句一句都像铁锤一样。他说愿神开，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他可以代表神说话。弟兄姊妹，这个是比勒达给我们看。所以许多时候在教会里面，神就是借着这样许许多多的弟兄姊妹，有的弟兄姊妹权力与众，有的弟兄姊妹讲权柄，所以动不动给你的感觉他是为神说话，替神发言的，动不动他在那里下断案，好像是最后的断案一样。因为这个代表人里面意志的光景，人的意志就是有那个欲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在这里比勒达也丢了一块石头。那比勒达说法最后的一句话，我们读十一章最后的一句话，但恶人的眼目必要失明，他们无路可逃，他们的指望就是崛起。所以弟兄姊妹，你看现在那个不光是案件，现在不光是案件，现在就是明，就是明的了。那而且这里呢，他说他们的指望啊就是崛起。你知道约伯好几次要求死啊，所以他是明讲，你看现在约伯整个的盼望就是死，整个的盼望就是崛起。那这个可以说是比勒达丢了这么一块石头。当你这么多石头丢来丢去的时候，你看看约伯要怎么样回答。弟兄姊妹，一个这样意志的人，难怪约伯里面要反弹，因为约伯是有血有肉的人。然后我们读第十二章，约伯回答说，你们真是子民呐、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灭没，你这是讽刺的话。那约伯你看着他是本来很 gentleman 的，现在还说反话，说讽刺的话。你们真是子民呢、啊、你们死亡智慧也就没有了，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你们所说的谁不知道呢？这是他的骄傲，你看见没有，一个骄傲引出另外一个骄傲来。那么这个人因为他很有权柄，他因为讲义之人，所以话里面带着权威，结果他说什么，但我也有聪明，与你们一样，并非不及你们。那不是这样，这个十二章啊的话是对是对说法说的，十三章呢是他现在因为经过了一次的一个回合的辩论以后，现在他来个总论。所以第十三章他说，这一切我眼都见过，我耳都听过，而且明白，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并非不及你们。但是你记得、啊、约伯虽然骄傲，这个骄傲中还是带着谦卑、啊、因为约伯没有说我比你们好，没有说我比你们行，没有说，约伯就说你们行的我也行，我不是赶不上你们。你知道这个人虽然在骄傲里面，虽然要显出他的骄傲的时候，他还是有几分的保留。然后我们再读下去，然后再读下去，然后他说，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我愿与神理论，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这个你们是他们三个人，这个一次一网打尽，你们是编造谎言的，都是无用的医生，因为他们要来医他的病，你们都是无用的医生。唯愿你们全然不作声，这就算为你们的智慧。请你们听我的辩论，留心听我口中的分数。你们要为神说不义的话吗？为他说诡诈的言语吗？你们要做他代言人吗？意思是你们要为神寻情吗？要为争论，为他争论吗？他查出你们来这岂是好吗？人欺哄人，你们也要照样欺哄他吗？你们若暗中寻情，他必要责备你们。他的尊荣岂不叫你们惧怕吗？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 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约法这个说法说，唯愿神说话，愿他开口攻击你。他说，岂不叫你们惧怕吗？他的惊吓岂不临到你们吗？你们以为可纪念的真言是芦荟的真言，你们以为可靠的尖垒是淤泥的尖垒。你知道是比勒达说，比勒达讲起从你的遗传，讲的遗传叫真言，但他说你们的可纪念的真言，你老是念念不忘那些真言是芦荟的真言，而且你们以为可靠的尖垒呢是淤泥的尖垒堡垒。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这样读下去的话，你就看见呢，这个读到这里的时候啊，你就看第一章第一回合呢几乎就这样完。但是感谢主啊，我们一面看见约伯是那样的翻江倒海，但是另一面呢，有的时候啊，神还是给他光。所以第一回合里面呢，他看见什么光呢？我们呢可以读第十四章能看见，他第十三节，唯愿他把我藏在阴间，垂于隐秘处，等你的愤怒过去，唯愿你为我定个日期纪念我。人若死，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来到。你呼叫我，我便回答，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啊，在他讲了那么多以后，他的感觉啊，是神现在把他放在阴间，绑在放在一个地方像死一样的地方，先把它放在死地，就他现在的感觉。但是呢，现在他里面有启示，他的唇语隐秘处啊，等你的愤怒过去，那愿你为我定了日期啊纪念我。那感谢神，这个可以说在苦难里面谁给他启示，他知道说这个日子不是暗无天日，不是永远的日子，这个不是无期徒刑，现在神把我摆在死地啊，不过让我从死里面经过，就是到一个时候要来的。然后下面说，人若死了岂能再活呢？我只要在我一切征战的日子，等我被释放的日子来到。那个释放在原文呢，是个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这个军事上的用词，就是他们那个军，他们哨兵要站岗，要轮流要换兵的时候，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那个释放。所以意思就是说，等到啊换岗的时候，等到释放的时候，等到改变的时候，你呼叫我便回答。弟兄姊妹，他说你手所做的我必羡慕。感谢主，弟兄姊妹，虽然呢他在那里，在人自己的感觉里面，你看见呢，我们看见那个约伯里面的圣天然的生命暴露无遗，但虽然这样，因着他是蒙恩的缘故，所以能看见神虽然把他放在死地，时候到的时候，他呼叫我便回答，我就像拉萨路一样，我能从坟墓里面出来。而且他能说，你手所做的你必羡慕，意思就是说，我是你手中的工作，现在因着被你做成功的缘故，你会喜悦你自己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约伯，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要说约伯的失败似乎比我们得胜都要得胜，原因因为他有一个心向的主是单纯，只要一个单纯的心，就是我们会失败，就是我们会软弱。感谢主，主没有放我们，岂会叫我们这愚昧的人会得到智慧。这是第一回合，我想我们的时间没有了，我们只能够停在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为着你的话我们向你低头敬拜，你的话实在是我们脚前的灯，也实在是我们路上的光。主啊，你的光照着我们，给我们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主啊，我们真谢谢你，如果没有约伯记，我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我们就不知道我们自己里面有多败坏，有多诡诈，有多污秽，有多卑下，许多时候我们有多放肆。主啊，赦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的虔诚，我们的恭敬是伪装的。主啊，许多时候我们是加上的，但是主啊，你怜悯我们，虽然我们看见约伯，但是我们在看见一个赤裸裸的约伯。主啊，这就是我们的光景，所以我们主，我们求你怜悯我们。约伯的生命也在我们的里面，约伯如何的近乎放肆，主啊，你也赦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也近乎放肆，许多时候我们充满怨言，主啊，你赦免我们。但我们能向那些写诗的子们说，主啊，给我们一个平静和安稳的心，叫我们脱离一切的怨声。主啊，把殷勤和恩典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为你而活。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